亲爱的观众朋友，平安，欢迎你们收看空中圣经学院马太福音的35集的研读呢，今天就来到最后的一集。我们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28章的16节到20节，也是这卷书最后的一段。我们看经文。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来到马太福音最后的一章，叙述最后的一个场景，山。在山上一览无遗，四方的景色尽收眼底，门徒崇拜那复活后拥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耶稣。耶稣指着远方对11个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等等等等。没有比这个场景，没有比耶稣的这个差遣是更适合更完满了。所以在山上出发是非常非常恰当的。在高山上看得那么远那么宽，还带着耶稣所赐给的应许，还有耶稣那些权柄，从山出发。从山出发好像是一个很完满很好的一个终结。你可以想象，是把它拍成电影的话，就是门徒和耶稣，你可以想象把它拍成个电影的话，耶稣还有围绕着他的门徒站在山顶上面，远远地指着那方，那个镜头就慢慢慢慢拉开，然后就聚众。这是很好的一个的结束，很壮丽，很好的一个的完结。可是从山出发真的是那么的完满，那么的壮丽吗？也许来到这里，我想让大家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前面的34集里面呢我没有说的。今天来到第35集呢，我就向大家报告一下，这什么样的主题呢？是山这个主题。在4个福音书里面呢，唯独马太呢是很刻意的把山这个主题铺陈。你会发现有好几个很重要的转折都是发生在山上的，这是马太福音重复又独特的主题。第一次出现山，那在马太福音里面是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特别是第3个试探的时候，魔鬼把他带上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腐败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个场景是不是有点像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一个最高的山上看着一切的万国，还有万国的荣华，然后魔鬼说，你如果说腐败我，我就把一切都赐给你。我们在28章的时候看见耶稣有天上地上所有一切的权柄，指给门徒看的不是万国还有万国的繁荣荣华，是万国万民。耶稣指给门徒看的是需要福音的那些的万国万民，差遣他们去做的是服侍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听，而不是魔鬼的 那个试探，如果你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所以耶稣的回应是，撒旦，退去吧。因为圣经就是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这是马太福音的第一个山的场景，第四章的第八到十节。在这个山上，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壮丽，其实是险象环生啊。因为看着万国还有万国的荣华，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子下坠跌倒。第二个山的出现呢，是在第五章，当耶稣看见许多的人，他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等等等等等等。这是登山宝训或是山上宝训，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在这个山上，耶稣的山上的讲论逆转那巩固的文化和宗教传统的习惯，他的教导不仅让许多的人感到不一样或诧异，甚至觉得不可能，因为说的教导我觉得不可能的，有人打你的右脸转过来让他打你的左脸，也如果有人强迫你走一里的跟他讲走第二里，有人问你借他的不可以拒绝，那就觉得很诧异，而且没有办法能够实现的。这个我们在前几集已经读过了，你会发现在山上的讲论是很特别的，是逆转一切人以为的那种的逻辑，那种的理解。第四次的山是耶稣来到加利利的海边，他上了山，看见的不是优美的风景，是一大群人，有瘸腿的，有瞎眼的，有残疾的，有哑巴，还有许许多多的病人。这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的二十九节。还有一次的山上是马太福音的第十七章，耶稣在某一个山上变相，门徒听见了从云彩里面出来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我们也曾经在前几集里面研读思考过这一章。我们把这一章十七章放在十六章的阅读里面，我们发现这个云彩里面出现的声音实在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因为在这一章的前一章，耶稣预言他要受苦被杀，然后门徒的反应，特别是彼得说，主啊，这是万万不可以发生在你的身上。然后耶稣说，退去吧撒旦，因为你不理解神的心意，你只顾念人的意思。然后耶稣就随后讲了门徒要怎么样舍弃自己的生命以得到真正的生命。当然门徒在听的时候一定是很不同意，很不高兴，不以为然。接着这个的讲论来到十七章呢，在山上的时候，当门徒还在想他们自己的想法，想他们的大计，有他们的逻辑的时候，云彩出来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也就是说，耶稣所讲一切关于他要受苦的事情都是真实的。是因为这样子，所有跟从耶稣的门徒都会遇见类似的逼迫，所以门徒必须要在生命的次序里面有一个真正的把握，不然的话救掉生命的反而要上吊生命。这句话是很不容易听的，可是天上的而是云彩出来的声音告诉他们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你们说的不能算，你们说的是错误的。 所以在这个山上逆转了门徒以为的一套的想法。接着就是耶稣在橄榄山的周末的讲论了。这个在过去的三集里面呢，我们分别挑了一些的经文来阅读，24到25章里面有很多关于周末的讲论，那里面呢哀哭切齿一再出现。我们也读到呢怎么样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而怎么样呢去等候主，怎么样去预备自己等等等等。那在这个山上，无论是紧张或是不安，还是警醒谨慎，反正都不是舒畅的。读24章25章呢，心里面觉得一种怪怪的感觉。有些人就以为说知道什么时候耶稣回来，或者耶稣回来的时候世界怎么样，使得我们可以辨识。然后我们在读的时候会发现要预备要谨慎，其实也不是那么遥远的事情，是每天都要发生的事情。那最后一个山在马太福音里面出现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了。马太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耶稣和门徒约定的山。其实这个山也未必与我们的想法相符。刚刚我们讲每一个山呢，你都会发现呢，隐隐的将人的那一种的想法逻辑期望逆转颠覆的。每一个山都是，你仔细的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山上彰显的耶稣的价值，或是说耶稣的生命，都跟人以为的那一种价值那种想法那一种的逻辑违反的。就是来到这里呢也一样，你说哎，老师这话怎么说？那我这样跟观众朋友来问吧。来到最后的一幕，在山上又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然后耶稣又差遣门徒了，就复活了等等等等，大概就是说很壮丽嘛，对吗？所以门徒也一定很兴奋嘛。可是如果说我们再读的细一点，就发觉有一点奇怪哦。你听这个经文，他说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耶稣已经复活了嘛，妇女们也把信息告诉他们了，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与复活的主相遇，怎么还会有人疑惑呢？然而这岂不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和经验吗？就在每一个像高山上面的崇拜，就是每一个主日的崇拜，我可以说在崇拜的人里面免不了还有人疑惑。就是每一个主日我们在聚集在崇拜的时候，敬拜耶稣的时候，我在想一定有人心里面还在疑惑的。当然经文也没有说什么人怀疑什么，不过我想啊，这是很如实的把一个信仰群体的面容描写出来，的确是这样子。也就是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有些人很兴奋的敬拜，一定有些人因为种种的原因而疑惑的。而疑惑的动机经验都可能不一样，不过这是很真实发生在信仰的群体的里面。观众朋友不需要很惊讶，因为如果说你仔细读福音书的话，所有的福音书记载耶稣复活之后的门徒都有这一种的展现。你记得路加福音怎么记述主复活的那一天呢？那是在路加福音的第24章，有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他们的去是沮丧，他们的去是难过，他们去是困惑，而不是兴奋的。 可是他们听说耶稣复活了。路加告诉我们说，他们下去的时候脸带愁容，眼睛被遮盖，以致他们认不出主来。如果观众朋友可以打开路加福音24章好好去看一看的话，你会发现 这两个门徒他们讲的挺好的，对于耶稣的工作，他是他们所渴望的大先知等等，妇女们也早上去了，所以已经复活了等等等等，他们讲的内容都是非常的对的。可是这两个门徒脸带愁容，我在想，这是不是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一些很真实的图画？我们唱诗，我们读经，我们甚至宣告经文，甚至宣告圣经都很对，可是我们自己知道，尽管不是真的是脸带愁容，我们的心是有愁烦的。这是路加福音。约翰福音有没有好一点？没有，都是一样。约翰福音的叙述，主在清早就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然后吩咐玛利亚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已经复活了。这是约翰福音的第20章的第一节到18节，然后读19节开始，就是门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1到18节是复活的主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的记载，然后按着叙述的次序呢，大概就18节到19节之间呢，玛利亚告诉他们耶稣复活了。按理呢，他们知道耶稣复活应该很兴奋嘛。可是如果说我们读约翰福音第20章19节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约翰是这样记载的：晚上门徒躲在屋子里把门关上，因为怕犹太人。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主已经复活了嘛，为什么要怕呢？玛利亚已经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了嘛，为什么会怕呢？可是他们的确是害怕。这不也是我们在每个礼拜天聚会的时候很真实的描写吗？我们聚集，我们唱诗，我们崇拜，可是中间还有人惧怕，不一定是怕犹太人，可能是怕经济不景，可能怕身体的疾病，可能怕所爱的人的遭遇，可能怕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反正就是把门关上，在一起分享惧怕。这可能是每个礼拜天教会聚会的时候一个模样。马可呢，根据马可福音，天使向妇女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嘱咐他们告诉门徒，是马可福音就说妇女们却害怕逃跑，不敢告诉别人。可是福音是什么？尽管是在这样的一种的困难，门徒从耶路撒冷往以马忤走脸带愁容，门徒躲在门背后害怕，妇女们不敢告诉别人因为害怕。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尽管是这样子，耶稣还是来到他们当中。耶稣在以马忤上向两位门徒显现，当掰饼的时候他们认出来了。耶稣进入那个锁在门背后的群体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像我们每一个主日里面聚会的时候，当我们纠缠，我们害怕，我们困惑，我们种种的困难的时候，耶稣到我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向我们显现他自己。我要说的，或是说马太要说的，亲爱的观众朋友，在高山上疑惑，这是群体真实的面容。 这就真实不过。我们每个礼拜在聚集的时候，充满了激情，充满了盼望，很兴奋，可是一定有弟兄姐妹困惑、害怕、艰困的。所以从山出发，会带着怎么样的能力和应许呢？这样的能力和应许将会有怎么样的一种的成果呢？从山出发，马太告诉我们，不是基于什么惊天动地的经历，也不是因为成了世外高人。从山出发，目的不是要成为什么成功的人，或是说改变历史的人物。那如果有的话，那都是副产品。从山出发，目的就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从山出发，耶稣所应许的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能力，而是他的教导。你再读一读经文，耶稣所应许的是他的教导，耶稣的叮嘱也是门徒要把耶稣所教导的教导别人遵守。耶稣所应许的同在是基于实践耶稣所教导的。耶稣所应许的同在不是某一种能力，甚至奇怪的能力，这个是非常一贯的。你记得第七章有些人说，哦，主啊，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做很多的奇迹神迹吗？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从山出发，耶稣所应许的同在不是能力，是他的教导，是每一个的信徒都可以明白、可以实践、可以传递的教导。如果说耶稣应许的同在必须要用能力来说明，必须要神迹奇事来说明的话，你会发现没有太多的人有这样的一种的经历、恩赐或是说实践的，对吗？可是如果说耶稣应许的同在是建立在耶稣的教导、实践耶稣的教导的话，那就是福音，那就是很宝贝了。因为耶稣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也就是说，不需要一些惊天动地的经历、惊天动地的能力、惊天动地的时刻，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拥抱，可以肯定，我们也为此感谢主。可是没有的话，我们心里面还是充满了喜乐和平安。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实践耶稣的教导，每一天我们都可以传递教导别人耶稣的教训。无论是死荫的幽谷，是青草地，是溪水旁，我们都可以经历耶稣的同在。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山上的经历，你或是说你所在的群体或是教会有没有山上的经历，就是看到远方的那一种的盼望，经历主的那一种的安慰，那种应许，那是一个很好很难忘的经历吧。可是我也问问亲爱的观众朋友，在这样的经历里面还有人怀疑吗？你还记得在这样场景当中有人怀疑吗？如果有的话，你还记得他们吗？他们现在还在你们的群体当中吗？如果怀疑的人不在这个群体当中，我说为什么？为什么他因为怀疑不在这个群体当中？如果我们读一读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的话，我们会发现所有的这些记载，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清晨或是晚上，门徒里面都有怀疑的人，可是他们继续的留在这个教会里面，然后成为多人的祝福。所以我希望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在你们的群体当中有怀疑的人，你容许他们怀疑，因为主容许他们怀疑，让他们在怀疑当中一步一步、一路一路的能够明白、能够经历、能够看见。如果亲爱的观众朋友，你是那个怀疑的人的， 我希望你要相信，复活的主会让你一步一步、一路一路的看见他、明白他。我想，马太福音第28章，在这个山上最后的一个场景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不是表面所看的，在山上我一切都那么的美，那么景观，那个视觉是那么的宽大，然后耶稣又带着能力，然后又差遣门徒，这当然是这个场景的一部分，可是也是同样重要的。就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每一个山的场景一样，都要使得我们重新的来看一下谁是真正的那个主宰，怎么调节我们的生命，怎么调节我们生命的方向，使得我们能够实践耶稣所嘱咐我们的，包括我们的怀疑，包括我们的不幸。我想这是福音之所以福音的地方，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才能够传福音，不是我们做得多好才能配得主的差遣。在每一个福音书最后的场景里面都有怀疑的人在。在马太福音那么亮丽的山的最后的一个场景里面，门徒看见耶稣就拜他，然而中间还有人疑惑。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让我们从山出发，忠心的跟随主，等候拥抱怀疑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你一直过去的时间带领我们思考马太福音，我们得以进一步的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所以来到最后的一天，最后的学习，我们祈求主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使得我们生命有改变，使得我们能够从怀疑转为相信，从疑惑变成跟从，让我们每天都能够经历你的同在。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